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10月27号，星期天了。十月，农历是10月28。啊，那么初一就是下星期二，请大家注意吃素念经。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哎，师傅好。
你好。
师傅，您稍等一下。
啊。
师傅。
啊。
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哎，师傅。我拿一下纸。哎。师傅，就是有那个男，就是说是男同学广，有的男同学想找您给广大男同学开示几句，就是学佛男，学佛的男同学。
嗯，男同学也好，在末法时期呢，男同学要特别当心，因为在末法时期，佛陀早就讲了，就是说男人的寿啊，只有50岁，基本寿减到50岁啊，因为这个50岁左右就要特别当心了，很多人50岁走，你去看很多人现在全部基本上都是50岁左右就死了。啊，而那个女众呢，啊，她可以活到60、70、80、90。所以你去看好了，现在这个末法时期是女的修行多还是男的修行多？
女的。
好了，现在明白了吗？现世报，
对，
这就叫现世报。你现在去渡男的有渡的了几个？对不对？
哎，太少了。
所以男众如果能够佛友能够信佛的话，这是他的福气。实际上他就只要他一信佛，他就在延寿，就是这样。
嗯。
所以这个男人呢，我告诉你，虽然这辈子到人间来啊，他是享受一些人天福报的。你做男人的话，你的确比女人受苦就少很多，啊，少很多。但是问题。少很多的时候，你享受了一些东西，然后你消了自己的福报，然后你又做了很多的孽。
嗯，
那对不起，50岁左右就走，现在40岁啊、30岁都有，太多了。
哎，是啊，
现在没有办法，嗯，所以一个人男同修的话更应该精进，正因为你上辈子的孽做的少，所以你这辈子更应该精进。而现在很多人啊，孽上辈子孽做的少，做了一个男人了，跑到这里来欺负女人。你去看有几个男人不好色的，你告诉我。
哎，是的。
你说好色的是什么结果就知道了。所以要提醒男同学，就是不能好色了。啊，就是这样的。啊，就行畜生道啊，行畜生事情了。啊，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会脱离不了畜生道。你人在人间，你脱离不了畜生道。你整天的想着畜生的事情，那你这个人怎么能够成菩萨成佛啊？对不对？
是的，
好了。
对，嗯，师父，佛陀说过，不是说末法时期男的都是50岁左右，女的就甚至活到60、70、80、90多。哎，真的是这样，师父。哎呀，我遇到的真的男的，你50多岁走人了，或者是更年轻就走人了，师父。
你查一查就知道了，那些有钱的人，那些有钱的大款呢、啊、大老板呢、啊、亿万富翁都是50多岁走掉，现在。
是，那师傅有句话说，男人有了钱会变坏，有他的道理吗？
有道理的，有钱了他觉得有钱了，他可以买一切了，但是他忘记了，他买不了你干净的心灵啊。
嗯，
你可以买人间的男女之色，买房子，可以拥有什么都可以拥有，但是他毕竟是人间的，这些都是幻化，你等于买了一个幻化，买了一个电影，看完了就没了。
哎呀，
你在电影里边笑啊哭啊，但是电影一结束你还有了什么都没了。嗯，
没了。那师傅，男人如果学佛修心的话，他修的话比女的更容易成就，是这样吗？师傅，
对，这个是肯定的，这肯定的，因为他的根基啊，他的根基问题。
哎，也希望师傅你，哎呀，希望越来越多的男同学学佛修心呀、啊。
嗯，他们这个男同学现在要渡男了，多难呢？你看很多女的拼命叫自己的老公修啊修啊，他不修啊，他执着啊、嗯。因为男人有一个这个 这个男众他升到人间之后，他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执着在身上，执着，他非常执着的。你看男人都非常执着。
哦，他是您师傅刚才您说的这种执着是执着于什么呢，师傅？
就是执着于我认为我是对的呀。
哦。
哎，你看任何男人的主意大还是女人主意大？所以为什么大男子主义了？好了，他总觉得我是大男人，我是大老爷们儿啊。
嗯。
你看都前面都是个大字。啊，你是个小女人，小媳妇，啊，哪怕变成老公跑掉了，她叫小寡妇，什么都是小的，男人什么都是大的，连做了个傻瓜还要叫大傻瓜。
那师傅，这个都大男子主义怎么去理解看待呢？师傅，您开始一下。
就是没有平等心呀，你学佛了不就有平等心了呀？你没有平等心了呀？啊，
哦，
你平等心的话，你怎么会大呢？你大家都平等的，大家都一样大，对不对啊？嗯，
对，好，谢谢师傅的慈悲。
你想想看，你用平等心的话，你家里当然不会离婚了。你把老婆看得跟你一样，你自己怎么照顾你自己，你应该怎么样照顾爱护你老婆？那你老婆说你整天爱护她，她会离开你不啦？
嗯，不会。
你天天觉得你是大男人，把他当小媳妇，天天欺负他，叫他干活，时间长了嘛，那他觉悟了，他觉悟了就跑了。
你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我看了博客上那个您解答听众来信嘛，有一个问题，他是这样说的：问同修白天帮助佛友设佛台后，晚上做梦，梦到天上下粪便到同修身上，梦中同修的意念是消业障，请问这代表什么？师父解答的是，帮设佛台帮人背业了，要有很大功力的人才能帮人设佛台，设佛台有很大功德，但是也有很大的业要帮人背，所以很多人不敢随便帮人设佛台。请问师傅，这个设佛台的话，您说要有大功德，那他这个标准要求是什么？因为现在很多同修也是要设佛台的。师傅，
设佛台实际上你帮他设佛台，你没有功力的话，你当然帮他背了。你想想看，天上下大粪，他还要说是自己是宵夜，那这不愚痴吗？天上下粪便的话，那一塌糊涂了。这不叫一塌糊涂啊，他还要消业障，那他怎么不说天上下粪便以后叫解脱啊？瞎搞了，真的。这个我告诉你，就是他帮人家背了。这个人啊，臭如粪坑，这个人根本身上业障缠身，你帮他下了做了佛台，菩萨都不会去的。护法能给你弄这些东西交在你佛台上，你说哪位菩萨会去啊？你不是白给他背了？现在还不明白？
嗯，是的。那师傅，你比如那种功德很少或者是不做功德的人帮人家设佛台，那菩萨去吗？
功德很少的人，如果这家你帮他设的这个人很有功德，啊，上辈子有修，他照样菩萨去。要看你主要设佛台的人的，就是说你家里哪一个人，这个家里的业障多不多，是这个概念。
嗯，哦，那师傅给人设佛台的人有时候，您说的要有大功德，那这种大功德的标准是什么样呢？嗯，大家怎么去衡量呢？这个设佛台的
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哦，
至少现在不做坏事的人都可以帮人家设佛台，念经许愿放生。
哦，
就可以了。
嗯，是不是还有一点要必须许愿吃全素，是这样吗？是吧？
啊，那当然肯定的，吃全素是肯定的。
肯定的哈。
哎，其实我已经讲过了，师父在收弟子的时候尽量吃素，那是一年
是
两年，如果你三年，你作为师父的弟子你还吃荤，你肯定莲花掉下来了，你待不住了，没办法。
对，比如师傅开示过，你再吃荤三年，你莲花就净多三年，要不莲花就直接掉下来，
肯定掉下来。也就是说三年当中能够保佑他，碰到突然之间的碰见什么情况，他会菩萨保佑，三年之后肯定莲花掉下来。你这个事情你要告诉所有的人，如果你有三年了，你还在吃荤，那你不要去想，也不要去问，你不管你什么号码，你007都没有用。 听得懂了吗？
谢谢师傅慈悲幽默的开示。
嗯，
下一个问题，师傅叫我们要学做圣人，学做菩萨，请问圣人和菩萨的区别是什么呢？师傅，
圣人是个人，
嗯，
菩萨那是在天上的境界。
嗯，
现在明白了吗？
嗯，
圣人你还是个人，因为你在人当中做的非常的圣洁，做的非常的啊高尚，您呢是圣人，因为你是在人间做了很多善事啊，做了很多的好事，你这个人是帮助别人，那是圣人。菩萨是什么？菩萨是救度众生，菩萨的境界不是说我帮助你，菩萨说我在救你，我在让你超脱自己的人间的烦恼，我不是叫你做人，我是让你超脱人间的烦恼，明白吗？
啊，明白了，明白了啊，确实是，哎，真的是，菩萨就是救人的，
啊、
救人的就是菩萨，
啊、
是这样吗，师傅？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
啊。哎呀、啊，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想问一下，这个糖尿病患者，他从这个佛法角度，因果角度怎么去，这种化解呢，师傅？
糖尿病呢，实际上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遗传的，还有一种呢是后天的造成的。糖尿病呢，如果父母亲有点糖尿病，有两种情况，一种也是叫业障，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父母亲真的是身体不好，父母亲有身体不好，糖尿病遗传，那你不能说后面的小辈他一定有罪孽啊，因为人身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肉体病，一种是灵性病。你说你肉体病的话，你传给孩子，它也是一种遗传，你不能说这孩子就不好。但是如果父母亲带有灵性，有过杀业，啊，知道的呀，你爸爸妈妈过去是卖猪肉的，开猪肉铺的，或者做饭馆的，你生出来孩子，如果爸爸妈妈得糖尿病，孩子糖尿病，那肯定有业障了。如果人家爸爸妈妈老老实实一辈子，他就是这个糖尿病，他吃糖不注意过去。对不对啊、
哦、
你知道一个医生讲过三十、多岁你狂吃糖吃巧克力你就会糖尿病。
哦，
像我们昨天晚上我看了我们东方电台海外来的一个佛子啊，很好玩的、胖的嘞、我就昨天问他了，你说你吃不吃巧克力啊、他居然拿个手指啊放在嘴巴这里，嘘，他叫我不要讲。你说胖成这样，胖成这样还要讲吗？吃不吃巧克力？你知道他肯定有糖尿病的，因为你太喜欢吃糖了，到了三十多岁他就爆发。一般糖尿病是三十多岁开始爆发的，并不是你先天的，先天就是有遗传，你控制的好，你知道爸爸妈妈有糖尿病，你控制不吃多吃糖，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有糖尿病。这个医生讲的，明白了吗？
哦，
啊、
明白明白。那师傅，如果这个人得是，你说是，如果糖尿病还有一种是那种业障这一块，那他这种业障这一块是不是到了杀业今世才有糖尿病吗？
糖尿病跟杀业没有太大关系，糖尿病实际上就是人的就是太爱吃糖甜的东西之后，他的胰岛素分泌不足，胰岛素分泌不足，吃的东西太多。胰岛素分泌不足造成的，实际上他这个糖尿病虽然是一个杀手，但是其实糖尿病的根这个因啊并不是很重的。你去看好了，肝癌肝不好了，那就是这个一定有杀业的，因为肝呢是人的最重要的器官之一。我问你，肝就是血液的机器，血液制造者，你如果肝坏掉了，你的血液就坏掉了。明白吗？
是这样
啊，肝肾，肝肾都是很重要的，像胃和脾其实都没太大关系，这种都不一定是杀业的，但是肝和肾非常重要、还有就是心脏、脑子，心脏也是有先天和后天。你去看生出来孩子从小就有心脏开刀不好的，活不长的，他全部都是来还债的，还完了他就走的。所以你看心脏不好的孩子从小动手术他活不长的，没有寿命的。
明白了，那师傅啊，师傅，那我接着问你，他不是有一句话叫你这刚才您提到的这种肾脏吗？你是说肾经有句话叫肾经巩固，百病可除。可是对于很多邪淫的人及其邪淫过程中的人，并不是很容易做到。请问从请师傅从心理和生理上开始，什么有什么样具体的心态和方法能够让肾经巩固？
肾经巩固嘛，首先不要去看黄色的录像。不要去看黄色的照片，不要永远不要去看这种啊男女的姿色的那种色情的电影啊小说呀、啊、全部自己要有觉悟去把它堵塞，因为你知道啊，它不管怎么样，人体的分泌啊这种精液，它全部都是因为你思维当中所产生的，你看了之后看到大脑里的机器开始运作之后，你生理上才会起反应，是这个概念吗？如果你脑子里不去看，你生理上怎么会反应啊？对不对啊？所以还是要控制你的思维啊。所以为什么菩萨要教你们要懂得这个叫守口业、守身业、守那个思维啊，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东西啊，我告诉你啊，一个男人也好，一个女人也好，你想自己干净一点，你不要去接触这些东西。就很简单道理，你想不生病，你就别去跑那些到处都是伤风感冒的地方啊，对不对啊？
对。
很多一个女孩子好好的规规矩矩的被一个女同学一带，看了一次黄色录像变成邪淫了，很多女人都是好好的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坏呀、啊？啊，就是被那些电影里啊那些东西坏了。你知道制作小电影的制作那些人都是下地狱的，你看那些流氓啊、
哎、
他以后都下地狱的，他下去了之后当他泡在油锅里的时候他才知道痛啊。
因为他害了好多人啊师傅。
啊，他只要多害一个人他就在油锅里多炸一会儿。我告诉你真的。
哎。
所以不能做，我们不能上他的当。那你是人啊，你真的要经常，所以菩萨叫我们经常想想人体很肮脏。当你经常想想人体很肮脏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去有对这方面有兴趣了啊，对不对啊？
是
啊，真的啊，你想想看人多肮脏啊，哎呀脏的嘞，每一个孔都会流出那种肮脏的液体，你想想看啦，你怎么还去喜欢这种肮脏的地方呢？这畜生才做这种事情的，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那时候我有疑问，你看有的人不是接触了，人家他看到这种黄色东西就马上避开，那有的人呢接触了黄色东西他就被五欲六尘所染了，师傅，那避开的那人他是不是他根基好啊，他就有这种条件，就这种技能就是他根基好。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有根基的人做错事情很多、皇帝是天子、这个皇帝整天邪淫，你看皇帝最后的命呢，有几个皇帝活过35岁的，全部都在30岁左右就死了，有什么好讲的？我告诉你没有办法的、这个一个是根基，第二个是你在今世的精进修行克制守戒，所以守戒的人不会啊出事，不守戒的人就会出事，明白了吗？
对，还是守戒是吧？是不是就是守戒的这个重要性？
以戒为师啊，戒就是你的老师啊，啊，明白吗？
是啊，对。那师傅有那有句话叫精，就是叫精神随生海。这里这个海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精叫随生海。
那个什么，对不起，我刚刚在跟你讲话，
没事，师傅，就是有句话叫精生髓啊，就是精生髓，髓生海啊，这个海是什么意思呢？
髓怎么写的？你这髓怎么写的？
髓就是骨髓的髓，就是一个骨。
精好像精气神呀，精气神，精是在骨子里生出来的呀，所以很多人纵欲过度，他的骨头就会慢慢的变成脆，它里边的，它里边骨髓就会少。你如果精能够保持住，经常不做这种事情的话，你的骨头就好。你去看年轻的时候纵欲过度的人，年纪大的第一个背驼了，骨头酸软了，骨头不行了，第一个就是骨头不好，就是啊，因为骨是靠什么？靠髓而撑住的呀。所以人家说抽骨髓，骨髓嘛，骨髓不足了嘛，骨头就输掉了呀。 你再硬的骨头噼里啪啦，到后来为什么啦？骨髓没了呀，那么筋是生骨髓的呀，你筋没了，你哪来的骨髓啊？
是，那师傅，那种得骨癌的与这个有关吗？
那当然有啊，你去看好了，纵欲过度的人得骨癌的特别多。
哎呦，
开玩笑，骨髓不足就等于骨头的营养不足，那骨头里当然会长出各种各样的蛆啊，这种不好的东西啊。啊，细胞源呢？因为血液是流不进骨头的，它是靠骨髓在里边慢慢的滋润和营养骨头的。它血液流不进去，但是血呢跟筋有关系。你血液一直流通，流得很好的话，它就是人家说壮筋，就是让这个精液非常的壮，非常的好，然后呢补充你的骨髓，它不是血液直接进入你的骨头的，明白了吧？
明白了。
师父因为看着图腾，我就看到这些血液在外面流不到骨头里的，就是慢慢的看到里面有一种金色的东西慢慢的渗进去，这些渗进去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精液，就是那种我们说骨髓啦。
骨髓啊，明白了。哎呀，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再继续请教您师傅那个几个中医问题，就是说，师傅，您不是说开始大家叫黄酒泡脚吗？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请问黄酒选择的酒和水的比例有什么讲究吗，师傅？
一般的，你如果一盆水的话，你可以倒三分之一的黄酒啊。
三分之一的黄酒、
黄酒又不值钱的了，几块钱一瓶，啊，对不对？
对，
你这个不要节约了。
你的同修，
或者你四分之一也可以，五分之一也可以，没问题的。
问题哈，一般泡20分钟左右就可以，是吧，师傅？
15分钟到20分钟最好。
好的。谢谢师傅开示。师傅，有一个同修梦到观世音菩萨给他开示两点，他是这样说的：女同修月事期间不能上香，是护法神啊还是菩萨，他不清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吃全素的同修要多吃杏鲍菇、面筋和豆腐，请师傅开示一下吧。
实际上呢，女同修呢是这样的。菩萨呢不会的，肯定是护法神跟他讲的。
护法神
啊，护法神。我举个简单的，一个妈妈，对不对啊？你说一个妈妈，如果一个女儿有月事来了，跑到妈妈这里，妈妈你好，不要过来，身上脏兮兮的，不要过来，我不要抱你。你说会吗？不会的，菩萨一定不会。
不会，菩萨母亲
啊，对不对啊？但是呢，护法神会，
对，
护法神，因为一个女的，的确在月事的时候非常脏。最好呢是沐浴，洗完澡之后等到还干净的时候赶紧上香。如果你要保证自己干净的话，或者你洗完澡之后还是有这个很肮脏的，那么你就在很后面磕头，不要冲到前面去啊，自己识相一点，跑到后面去，明白了吗？
明白。那师傅他又说这个吃全素的同修要多吃杏鲍菇、面筋和豆腐这三种。
菇类实际上是帮助你血液循环，菇类减轻你血液的压力，所以吃菇类的话可以降血压。
降血压。
这是第一个。
哦、
第二个还有就是什么？你说第二个菩萨。
面筋，他叫
面
筋。
面筋是什么？面筋是面粉做的，实际上是让你吃饱，不要吃的太多。你去看好了，你几个面筋吃下去，你还是吃得下饭不啦？它油里炸过的。
是的、
对不对啊？
对。
就是这样。所以有些人请客，先来一碗汤。广东人就比较聪明，请人家吃饭，先来一碗汤，汤把你塞饱了，接下来你后面你吃不下了。所以过年的时候人家请你客，怕你家来个宰啊，吃的很多，他现在给你来过年了，来吃几个圆子吧。来吃八圆子，汤圆子六七八个圆子一吃，你待会饭都吃不下。
对，是的。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豆腐是吧？
豆腐那是 protein，豆腐是那个植物蛋白质。
吃过的啊。
非常好，蛋白质就是维持人体营养基本成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你如果 protein， 因为有动物蛋白质和植物蛋白质，我们吃素的人就是靠着豆腐这个植物蛋白质来维持生命的，所以你必须要吃豆腐，天天要吃。
那师傅，豆腐每周吃几次呢？唯一呢，师傅？
三次、四次都可以，你可以做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
啊，对不对啊？酱汁豆腐。
对。
啊，对不对啊？你把豆腐跟皮蛋，放点盐，放点味精，放点那个酱油，拌在一起，豆腐跟皮蛋，又好吃啊，凉拌都可以。啊，对不对？
师傅，您是不是喜欢吃麻婆豆腐啊？
我喜欢，有点点微辣，开开胃，有什么不好了？不要太辣，微辣，
不要太辣，
微辣是开胃的，太辣的话会刺激你的胃。那么很多人为什么喜欢吃辣的呢？因为四川那种地区是盆地，所以他的本身人就是寒气太足，湿气太重，所以他要多吃辣的，他会保护他自己身体上骨头方面的湿气。所以他每个地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去看苏州啊，那些地方吃的很甜，所以你看苏州人讲话慢吞吞的，像吵架都吵不起来。实际上吃多吃甜的人脾气会好的，你去看吃的甜的人，喜欢吃甜的人他不大会跟人家吵架，喜欢吃咸的人，口重的人喜欢动不动就跟人家吵架。为什么？吃咸的人血压会升高。所以血压升高就会吵架，会站起来会骂人。
明白了。谢谢师傅您，谢谢师傅您的开示啊，感恩您师傅。
菩萨就是大医王啊，我跟你讲，没办法。
对，师傅，刚才我就是想到了这句话，我当时我也没
讲不出来，
不好意思。对对对，你讲出来了，真的是这样。刚才就想到佛是大医王。
对呀、这因为你什么都看得到了嘛，你当然什么都懂了呀。你看不到嘛，你什么都不懂啊，对不对呀？
对对对，感恩师傅。感恩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现在同修们发现师傅不是每次大法会开示吗？您的开示的顺序都是有一首精彩的诗开场，然后呢介绍当地特色，然后再从当今精神疾病对人类的危害程度引入，最后呢呼吁大家通过学佛修心来改变心态，改变命运。您按这个顺序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就已经讲究了呀，就这个讲究呀，这个讲究就是、就是菩萨的智慧呀。你到一个地方，你要先去跟人家谈谈当地的风土人情，对不对啊？你说说看，师父上次到日本去，他把我们弄在那个叫迪士尼里边，对不对啊？你说师父这我也讲不出来。对不对啊？所以师父弄一首诗来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怀。我说你，我说他把我们佛友迪士尼中藏，在迪士尼当中，这这么瞎搞嘛？真的，这么开玩笑，发掉几万张广告，很多人都要来的。你跑到这么远的路，一个多小时连火车都要坐一个小时的地方，你说谁会去听啊？你不是断人慧命啊？还不知道这个是罪孽啊？你说说看，这个一几万人的话，你来了这么四五千人都没用啊？你几万人的慧命不就断掉了？如果人家师父来一次多不容易啊？
是的，是的，真是的。
我告诉你，这个是大罪孽了，都自己不知道罪孽。我告诉你啊，这些都是当人会命的话，都是要下地狱的罪孽。我告诉你，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呀、
那师傅，那相反，你像人家新加坡共修会，人家开明年大法会，那么多五湖四海的人都来，其实人家就岂不是功德无量
了？对了，他欢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来，对不对啊？然后大家
对对，
而且他们自己本身拼命的渡人，他们渡得很厉害的。新加坡就是好嘛，人家干干净净的，什么都干净。
对对对对，
我告诉你，没办法的啊。
哎呀，真是啊，那你像人家上菩萨都会给新加坡共修会的同修赐福啊，因为人家在努力的
啊，对
呀、
啊，
人呀、
啊，你这个好呢，把人家捅到迪士尼去了，下次要把我们捅到动物园去了，我们到了里边都变成唐老鸭、米老鼠了，开什么玩笑？还不知道自己罪孽深重，还不知道忏悔，这么长时间还不知道。真的开什么玩笑啊，这个罪孽还不重啊，还要讲细小的事情啊，不要讲了。发几万张票，最后来几千人，看看蛮多的，是满满的，但是你知道有多少人的慧命被你们丢失了？我经常去的日本，我还经常去啊。哎，真的没出息的，真的一点出息没有，就只想到自己，真的。
嗯，是明白了。
我们的同学是为了到日本去旅游的。我们同学为了去看师傅的，不远万里跟着师傅，就跑到你迪士尼去啊！神经啊，真的是。哎，这种人真的，这种人怎么一辈子不会开悟的？就看见眼前的利益。我讲什么？我什么话都不要讲。好了。结束。
感恩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哎呦，看了您说了有一句话，哎呀，真的是特别感动。我念一下吧，您说的一句话：每一个时代都有修成的一大批菩萨，而每一个菩萨的修成，都是因为在别人吃喝玩乐的时候，他们却在默默的修心，默默的度人，在帮助众生。当别人还不理解这个世界的真谛的时候，他们已经获得了人生的真谛。所以当别人痛苦了才开始去寻找人生真谛的时候，他们已经修成了菩萨。师父
现在知道是吧？现在知道吧？去讲一句鲁迅先生的话好了。人家说你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大文学家，我没有什么稀奇的，我只是把人家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学习上了，就这么简单。人家在吃喝玩乐，我们在修心念经，等到人家吃苦的时候，我们就在享受了。好了，就这么道理。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同修啊，他不是救了一只大的乌龟吗？他在家里养着了，而结果呢，有一个这个同修的孩子呢，别人梦到他的孩子从楼上掉，就摔下来了。也有别的同修梦到，结果呢，过了几天之后呢，这个乌龟从楼上就是这样啪啪啪摔下来了，龟壳也摔破了，是不是这个乌龟也是为了报恩，陪这个孩子挡一灾呢？师傅有这种说法吗？
挡了不啦？有没有挡啊？
他那个孩子没有出事，就是乌龟就从楼上掉下来了。
就是孩子掉下来了，本来哦，挡了那一下，把那个孩子挡住了。
挡住了
啊、哦，那肯定的，那肯定的，那是报恩的，报恩的，
报恩呀、
啊！所以这些动物都有语言的、
哦，
你去看好了，鸟叫的声音都不一样的，鸟有鸟语的，我不骗你的，
是，那他那种鸟语也是他们之间的语言，就是也是有意思是吧？表达
那当然有意思了，你去看人家、
哦，
你去看人家在讲话，人家怎么都讲得通的啦？你看，因、为、你不懂啊。你过去把外语还当成人家，当成你要是不懂的话，你突然间看人家嘴巴里在讲来讲去，你听也听不懂，你就能说人家没在语言沟通啊。
是的
。啊，你听不懂，
对对对，
你就说人家没说话。
那一天呢，师傅的头疼，跟那个美国女同修，美国同修讲英语，哎，我看了学的英语都忘了，都听不懂是啥意思了，师傅。
啥意思啊 ？Let's come, let's go。有人来问我 ，I don't know。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怎样去除自己的炫耀心呢？
炫耀心。要去除，怎么要知道，就是说讲话点到为止，就叫不叫炫耀。你今天要讲一句话，你讲到了让人家懂了，你就不要再讲了，这个就停止你的炫耀。如果你不停的讲啊，哎呀我怎么好，好了，就叫炫耀了。 人家已经知道了，你还要拼命的讲，不叫炫耀啊。
嗯，
对不对啊？
哎，
你比方说你为了渡人，
对对对，
你可以讲很多帮助别人的话，对不对啊？
对。
但是你帮到后来呢，你不停的在讲，哎呀，你看我怎么好，我怎么学佛，我怎么样怎么样，你不叫炫耀啦，人家已经听懂了，不要再讲啦。
对，
懂了。适可而止，
明白了。
中庸之道，什么东西都适可而止，到当中就不要再多讲了，多讲没意思。你就像师父刚才讲日本事情一样，讲过了，事情结束了，不讲了，马上就开心了，无所谓。想到了讲几句，不想到忘记，就怎么样？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哎，师父真的太喜欢听你讲了。哎呦，但是时间已经过了不少了。师父今天的问题问到这，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师父。
人家要把你问的问题要整理出来了，人家，因为你很会问，所以人家要把你这个整理出来。啊，我们说可以啊，但是不要用个人名义，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啊。悬疑问答当中比较精彩部分，当然可以整理了。你问的东西师父也喜欢回答，比较有深度啊，有广度啊，但是缺少浓度啊，少了60度。
好，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师父。
我在跟你开玩笑，这后面就听过一个马季说的相声。说少了60度，就是高粱酒不是60度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好了，再见了。
谢谢，好，再见，师傅啊，
拜拜，
再见，
拜拜。喂，你好。
喂，师傅。
哎呦，我的妈，又来一个。你不要跟昨天老妈妈一样啊！哎呀，我的好师傅啊！哎呀，师傅，哎呀，我天天帮你！哎呀，师傅，我吃不消了，我吃不消了。
哎，师傅，我这边想问几个问题，就是说个，现在不是礼佛，不是一天只好念7遍最多的吧？
对，礼佛一天只能念7遍，嗯。
哦。那么这有辰光梦考没过，那么要多念个哪能办法啦？
梦考没过，多念你就多念呀、你就自己
多
念。多
念一天好念几遍啊？
你自己这样讲啊，你跟菩萨讲啊，观世音菩萨、昨天因为梦考没过啊，我今天除了念7遍，我再念21遍，3天、怎么回？就是短程的，跟菩萨讲一下。
哦，这样可以的吧？
这样当然可以的了。
还有，那如果要念自身的礼佛呢？那么一天好念多少一点？
自身的礼佛你也不要太多啊，一样的。自身的礼佛念3遍呢、一遍呢都可以，3遍呢。什么？
3遍1遍，那我如果我一天功课是5遍。那再加3遍可以，每天再加3遍组成起来可以的。
可以啊，再加3遍，再加2遍，因为你、因为你的额度是7遍嘛。你念了5遍，你把那2遍，那个2遍加在你这3遍当中，不就又5遍了吗？
我就是要死人礼佛，我现在可如果要念，我功课5遍以后，再每天再念2遍死人礼佛，对吧？
3遍。
3遍可以啊。
5遍也可以。
5遍可以。
为什么知道吗？因为你3遍、三遍是最好，不要超过。但是呢，你本来一天可以念7遍的，功课当中念7遍，但是你多了2遍嘛。就是你因为念了3遍，那、念了5遍，你还有2遍可以多嘛，你就可以加在你的储存里边、你再加上3遍、你不变成5遍了。
对。师傅，还有我听我同学说，烧小房子的辰光，现在不能用佛台上面有油灯啊，用打火机啊，没有这回事哦。
有的。
有的
啊，一直用打火机的，一直用火柴打火机，不能用佛灯的。
本来不是烧小房子的时候就是佛灯啊、油灯上面点吗？
不行，那是你们自己搞的。
那就油灯点好了以后，就是香点好以后再用打火机 做修佛寺了。
对呀、啊，那不一样的，油灯是代表佛灯啊。
嗯。
你怎么可以用鬼的东西啦？你烧给小房子，烧给上面地母鬼，你怎么可以用佛灯的啦？
哦
哦哦哦
哦，那
我
们
错了。哦哦哎，
那我以后自
残。哦哦哦哎。
师傅，还有，我想问一个，我如果我就是亡灵嘛，不是到世界去了嘛？
啊，亡灵，亡灵到哪里去了？亡灵
到了色界天。
啊，色界天，到了色界
天。啊，那还会梦到他吗？
他要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回来看看你，说明他是友情啊，他还会回来的、
啊、
偶然的会看到你，但是一定是穿得很干净的。嗯。
哦、
啊。
那如果平时呢？
平时你要想念他，他才有感应，你不想念他，他不会下来的。嗯。
啊，下来不会下来，就是感应有的，对吧？
他要下来看的话，他也得。他要下来到你的梦里来的话，他也是一个我们说一个精神下来，也就是说灵魂下来、
哦哦、
下来一会儿他就上去。
那我小房子还要烧吗？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
啊、
哦、嗯
啊、哦、谢谢师傅。嗯，还有其他，我老公要说几句
啊、
嗯、哎，快点给师傅说几句啊。谢谢师傅啊。
啊，
给师傅说几句。
师傅，
你好，
你好，你好，你身体保重啊！
好，谢谢你啊！
不要太辛苦
啊！是啊，是啊，是啊！
啊，好，
谢谢你啊！
啊，你忙，你忙。
好，好，再见，
啊、
再见，再见，
再见。
嗯。你看这些老婆婆、老妈妈都很爱师傅的，师傅也是真的很开心的。喂，你好。
罗，你好，师傅。
你好。
罗、
啊，
你好，听到吗？
听到，讲吧。
刘婷，你好。等一下啊，师傅，我想请问你，我今天早上有做一个梦。
讲吧。
然后，师傅，听到我说话吗？
讲啊，听到。
师傅，弟子向你请安。弟子今天早上有做到一个梦，弟子梦到一个。
你讲的响一点啊！喂。请弟子讲得响一点好吧，弟子。
我说我梦到一个人帮我按摩。
还有吗？
就是可以拿我的手，我手是有太痛住了。
什么没听懂？
我说有人帮我按摩我的手。
然后呢？
就是按摩我的按摩，然后我就是不是跟我按摩，就梦到有一个男孩子跟那个人按摩的时候，我的手很痛。我的就是这样子，类似很痛。
哎、嗯，你事实上你的手痛不痛啦？
可是睡醒是有痛了，我是有痛住了，在痛住。
就是说，你在没有做这个梦之前，你痛不痛？
痛。
好，那就是有人给你按摩，就是有人给你加持了，有菩萨或者护法神给你看病了。嗯。
对对。就是我有梦到，而且有梦到观世音菩萨爬山路，但是我的双手和手是受到那个隔体。
什么撒甘露？观世音菩萨给你撒甘露，你双手和手受到什么？
那个红色的骨体。
什么叫骨体啊？什么叫骨体啊？
就是骨体，
啊，枸杞，哎呦。
啊，
收到这个枸杞，哎，
嗯，对，
哎，枸杞不好事情啊，枸杞是明目，啊，强肾明目，啊，对腰很好，对眼睛很好。
因为我最近有一次求菩萨，我身体很虚弱。
啊，你求菩萨说我身体很虚弱，菩萨就叫你吃枸杞啊，嗯，
对，感恩，
哦，对，哦。哦，还有什么问题啊？
早上还梦到我穿出一只球鞋，一只球鞋呢，就是左手的脚有一个洞，球鞋有一个洞，看得到脚。
球鞋上面是你脚上有洞还是球鞋有洞啊？
就是球鞋有一个洞，看得到那个脚趾。
啊，球鞋有洞的话，鞋就是说邪气，说明你有些问题啊，说明你心术有点不正啊。
OK。
啊，你自己要很多问题不能太自私啊，做人不能太自私，听得懂吗？
嗯，懂。然后我早上还梦到我就是去厕所排队，然后我进那个厕所的卫生间，然后旁边好像是那个地狱室这样子，很肮脏。
哎呀，那很不好。
可是我进去里面上，
很不好。
然后我有上厕所，我没有理他。
啊，不好。这就是让你看到了很多地府的东西的，不好的，像这种这粪便地狱啊，什么都有的。像你上厕所边上有殡仪馆，就是还没下去，你已经在应该在一半下面了。嗯，心态心术不正，讲给你听了，你不要最近不要去占人家便宜，不要去占人家便宜，什么事情要以良心为重，我赚这点够了，我赚这点钱够了，不要过头。听得懂吗
？OK， 嗯，然后我又梦到什么都忘记了。
忘记了就下次再问。好啊。好了。
师傅。
啊。
OK， 可以。
没话讲话，没话找话讲。师傅身体当心啊！师傅你要早点休息啊！师傅你不要为我们太累啊！我现在还要麻烦你啊。
真的师傅。真的师傅，真的这里很累很累，真的让我有心事很。
你跟我少讲几句话，我可能就不累了。你现在还不肯挂电话，我就累了。
OK， 感恩师傅，对不起，感恩师傅，谢谢师傅。
好好做菩萨，听得懂吗？要好好做菩萨。
好，
再见啊！
感恩
再见，跟你开玩笑的，师傅跟你们讲话没关系的。
师傅感恩。
再见再见。
师傅你很慈悲。
再见啊！
拜拜。
喂，你好。喂。
喂。
你好。
哦，师傅好。我今天问几个问题，稍等。师傅有同修就是结缘了黄色的背景山水画，这个黄色的背景山水画它只有山，下面那个须弥山没有水，这个可以吗？
不好的。
哦，不好的。
山水成阴阳，阴阳要调和。你只有山，那么是阳，阳气太足，没有水，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只有男人没女人的话就不行。
哦。
一个家庭没女人就不安全。
对，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还有就是有一个同修，他的儿子，有忧郁症。然后就是2014年到2015年开始他们那个同修吃全素，然后帮他放生了3万多条鱼，还有小房子1000多张，然后但是就有好转的，但是在今年11月份这个儿子突然失踪，没有任何消息了。因为儿子听到工作单位要辞退他，一下子就受不了失踪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同修就想请师傅开示一下，应该怎么帮他念经，让他能够回来。
心经呀，失踪嘛就是大问题了，失踪嘛身上有灵性了，忧郁症了呀。单位里要辞退他们，说明他做错事情了呀，自己觉得难为情了呀，无脸见爹娘嘛就跑了呀。
因为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他。
多少时间了啦？多少时间了啦？
11月6号到现在大概快一个月了呀。
快一个
月。一个
月
不到。
要特别当心的。他去赶快在他亲戚的家中去找。过去海外地的同学，曾经跟他小时候的同学家中去找，找得到的。
好的。那念经方面的话应该是什么？
心经大悲咒礼佛。三大支柱，明白吗？
好的，感恩师傅。师傅就是有一个同修，他怀老二，就是怀二胎的时候梦到菩萨让他还阴债，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还阴债很简单啊，就是这个老二呀，这老二就是来讨地府里的债的呀，生出来就会生病，叫他不停的花钱。然后老二会生很多怪病。明白了吗？
好的，明白了。好，让同修要特别注意，要加强经文和小房子。 感恩师傅。师傅就是同修从事做整形医生，就是需要哪些方面要注意的？因为一般要在别人脸上动刀要超过一个小时以上，别人身上的这个就是灵性会不会上这个整形医生的身啊？
会的，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一般的没什么大问题啊。念大悲咒，念心经，跟观世音菩萨做整形之前要讲，明白了吗？
好的。然后师傅，他做整形的整形医生，他把别人整的福相了，或者整的衰败相了，会不会有业障啊？
当然会有的，就像跟算命一样的呀。你帮人家改名字，改了人家本来应该吃苦的命来消业的，你帮他改的来享福了，那你是不是帮他背了啦？你把你的福给了他很多呀。所以整形的医生也是有业的呀，没有办法。只是说你要，如果你要他来整形，你就给他一本白话佛法，或者给他一个师父的 DVD， 你可能就不会帮他背这个业了。听得懂吗？你说度他了就没关系了。哎呦，我们同修里边什么样的人都有嘛，这什么样的人才都有嘛，整形医生啊，看看我们东方电台有几个啊，去整形一下。啊，我们这里有个姓平的啊，姓平的啊啊啊，去整一整吧。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慈悲开始。师傅，还有就是同修许愿不结婚，后来他违愿了，犯了邪淫，然后忏悔了1000遍礼佛，基本快念完了。最近他经常梦考邪淫，多次没有过关。但是同修梦感觉梦中不可能是他自己，梦里总是像泼妇一样哇啦哇啦叫，根本不像自己。然后梦里感觉多少次梦考不过就要投畜生了，他梦到师父说他下辈子就投畜生，后来又梦见地藏王菩萨说他下辈子要投畜生。请问一下师父，梦中到
畜生了，已经
肯定的，
肯定定住，因为他许了愿了，说我这辈子不结婚了，结果他不但结婚，不还犯邪淫，完了，违愿了，违大愿。因为任何一个人只要把愿力许出来之后，天下地下全部记住，而且马上把你算成好人，马上给你很多优惠，用现在话讲。然后你违愿之后，他所给你这么多东西，全部会变成你的业障，因为你不应该无功不受禄嘛。就像法师一样的，你受供养，但是你到最后不好好修绑佛，你一定下去的，听得懂吗？
那师傅他怎么他还来得及？因为他现在还很年轻，然后如何去化解啊？
没有的，没有，
他如果下辈子
没有这个事情，他现在已经要投畜生了。
他
已经违愿，违愿的话就是30岁的话，你叫大忏悔，要叫他大忏悔。
大忏悔。
首先我问你，他结婚了没有？他结婚了没有？
嗯。
他后来结婚了吗？
他没结婚。
啊，没结婚，只是跟人家谈恋爱的时候，这个有一些淫荡，就是这样，对吧？啊，这还可以。如果他说我这辈子不结婚了，最后结婚了，那么这个第一是为大愿，对不对啊？第二，他说我不结婚了，也就是要想避开这种淫荡。但是他淫荡了，那么是犯罪犯业，那么这个要叫他好好忏悔，好吧？
好的。因为他长得特别好看，然后
特别好看，我告诉你，长得好看的都是来还债的。你看哪个女人长得好看的不就是给这个玩玩给那个玩玩的？他以为啊，他以为还开心呢，就像一个熊猫一样，给这个抱抱，给那个摸摸的话，这个熊猫还挺开心的。你看多好啊，大家都很喜欢我呀。他是不知道他自己变成个畜生一样，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是就直接讲出来，不要含在嘴巴里。是，你就是直接讲出来，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师傅，他就是觉得自己要投出人，那大忏悔师傅能不能再给他开示一下怎么样子的大忏悔啊？
他要许大愿了呀，
还要再许大愿。
许大愿的话就是更严格了， 就是我这辈子真的我怎么样怎么样了，我不碰了，我再也不碰你、
哦、
观音菩萨和地藏王菩萨给我最后一次机会，但是他真的不能再碰了，再碰他很快就死掉了，非但要投畜生、
哦、
而且当场就拉下去了，很快了，就是看他自己了，现在只不过知道死了之后才投畜生。
嗯，
但是如果他现在说我再也不做这种邪淫事情了，然后呢，
嗯，
可能就给他个机会啊，下辈子可能还会投人，这是他的优惠条件。但是呢、
哦、
他如果又犯戒了，因为人很难控制的啦。
嗯，对的。
那接下去很快就真的死了，提早死提早拉下去，你叫他选择吧，怎么办我也没办法，因为人的毛病就是嘴巴里讲一套、
嗯、
到时候又做一套，控制不住的。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让他回去听录音。嗯，好的。嗯，那师傅还有下一个问题，佛台本身是柠檬黄或是金黄色的，是否要铺黄布啊？
那就不要了，已经是柠檬黄已经是黄的、哦、就不要了，没关系的。嗯，干净就好、
哦、
不干净就铺黄布，不要节约，什么地方都可以节约，菩萨这里不能节约。
嗯，
妈妈，
感恩师傅、
啊。
嗯，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澳大利亚真的有时候有个地方就是这样，真的贵的嘞，卖佛具，真的就是因为说，哎呀，菩萨东西你还要这么、
嗯、
还讲究啊，就这真的是真的不好。所以我就讲了，
嗯、
所以你看，真的不能这样的。但是就是卖佛具的话，你都要非常非常便宜的卖给人家，你是布施啊，你不能这样乱来的。福报全部用完了、
嗯、
OK 了，讲不下去吧。
嗯嗯，好，感恩师傅。师傅那个如果有同修，嗯，有同修很会做梦，有什么问题只要在睡觉前一问菩萨，马上就会通过梦境得到答案，别人有什么事情他也能梦得到，有些同修他们那边有些同修则做梦做不到，就算睡觉前求了菩萨也梦不到，想问一下他们就让那个灵感强的那个佛友再托梦，这种方式如理如法吗？
讲句话给你听听好吧，这叫敏通。敏就是冥府的冥，听得懂了吗？叫敏通。这种人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人间的特异功能一样，就是天眼通一样、实际上他一样，他只不过他的通是在敏通，在睡眠的时候，在地府的时候他就通了，明白了吗？但是这种敏通也比你在阳间你去做巫婆啊这种要好，明白了吗？
嗯，
那就他自觉自愿告诉你的，所以你不会很强求，如果你硬要强求去做，你可能就不一样了，明白了吗？
嗯，那他求菩萨托梦是不是在用自己的，会不会消耗自己的功德啊？
会啊。
哦。
一样啊。
嗯。
你像师父帮你们看图腾消耗功德不啦？当然也消耗的、
嗯。
只是我因为要度你们，我就是说不会帮你们背大的，小的嘛肯定背的，但是小的背了这么多了，不就背大了吗？现在明白了不啦？
嗯。
啊。
明白了。
啊。
那这个同修他求梦境的时候也损耗了功德。那为了别人而托梦，就是问菩萨，也是消耗自己功德了。就是、
那当然了，你帮人家看图腾不一样啊，你也是帮人家消耗。当然这个比较好啊，这个就是说关键的时候帮人家问一问，要做梦之前要跟菩萨讲，观音菩萨，你要个托我梦的话、
嗯，
只是我想帮助他，我不收他任何钱财。我只是帮助他慈悲心、
嗯、
如果菩萨你原谅我、如果你愿你觉得这是功德的话你就给我托梦，如果不是功德的话你不要给我托梦，哎，那万无一失啊、百分之一百不会自己帮人家背啊、这还不好啊。
哦，这个可以
啊、从梦中，
好的，
梦中的业障最少了。嗯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嗯，慈悲开示。嗯，师父还有就是有一个同修他结婚了，然后他梦见两次自己上楼梯，在走楼梯的时候把结婚戒指弄掉楼下了，虽然舍不得但是还是走上楼，然后看见师父给20人讲课， 同修就站在师父旁边，请问一下师父这个什么意思、
啊、这还不懂啊，他为了佛法他可能会婚姻会产生问题了，舍弃婚姻了呀，这还不懂啊。
哦，是
往上走全是好的。
算欲师父您说。
我说往上走都是好的，而且他上走了看到师父在弘法了，说明他的境界在往上提升，但是境界提升他的先生如果不好好修的话，可能这个戒指就代表他们的今后未来了，掉了吗？不懂啊。
哦，
明白了。
好的，感恩师父。还有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修两年前由师父慈悲看过名字后改名声文，做了两次，后来一直用的声文后的名字叫张太华来念小房子。最近这个同修名字碰巧被别的法门的佛友看到，说没有能量，他没有要去看，是别人主动和他说，不是特意去看的。然后同修后来又想到，其实上半年梦见过师父，梦里叫同修声文前的原来的名字张静，想问一下师父。他是声纹没成功呢，还是要叫回原来的名字啊？
张太华是谁给他起的啦？
张太华是师傅以前帮他看过的，然后
就是也是他自己去起的五六个，然后给他看的，选一个
的。哎，对的。
啊，这种都不是太好的。
哦。
张太华嘛，就太华丽呀、啊。哗众取宠啊，都是哗嘛，本身就是不是太稳重的，不是太稳定的呀。
哦，
嗯，
这样子。
嗯太哗了嘛，更厉害了。
太哗。
啊，你就是从字面上来讲太哗，你再加个头呢，太哗头了。
嗯，对。嗯，不好。
人家说这个人太哗了，好啦。
哦，
好了，
好的，那要让他重新
再改一个，叫他自己最好网上去找一找，根据他自己出生年，有时候网上也蛮准的，
好的，感恩师傅。师傅，如果去探望身重病的病人把别人去探望他送的食品转送给同修，这个吃了会不好吗？
应该从道理上来讲，他吃过了，给你，那么就不好，没吃过。那么还可以，所以过去有句话叫借花献佛嘛，就这样嘛。人家送给你的花啊，你去供佛，那当然可以了。所以根据这个情况啊，人家送给他的水果他没吃过，他送给你，那也没什么问题呀、啊，明白了吗？
好的，感谢师父。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之前有一次梦了一个噩梦，是梦到我妈妈，晚年之后她眼睛看不见，然后后来有一个人说你看一下这个人怎么死了，然后我就去看是被烧死的，一看好像是我妈妈，然后我就哭着我说妈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师父这个是不是预示梦啊？
唉，你看到什么样子啊？你讲给我听啊。
我没看到什么样子，我就看到一个人烧焦的，然后头发是黑黑的、但是不确认是我妈妈，但
是
我感觉是我妈妈。
躺着还是站着？
站着。
好了，上辈子
站着的，
上辈子了，
上辈子
你妈妈有一次被人家可能不当心烧死了，或者在火灾啊，或者在什么当中，所以说明你妈妈有点问题了，修心一定有问题了，
对，她现在不吃全素，我心里好着急。
好的，看见了不啦？我告诉你，像这种人们以后要吃苦头的呀，
那我就拼命帮他放生，求菩萨给他开智慧，让他能够好好修心学佛。
对啊，每个人根基不一样。你妈妈只生了你的身，没用的。
对的。
好了。
好，我知道了，我会好好努力的。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今天没什么问题了。
好，
再见，
再见。
师父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